好，今天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在用信心的眼光看困难环境，然后在民数记的13章今天的信息经文比较长，但是也比较好读哈，大家一起，我们一起开口来读神的话语。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弱，其中有畜牧没有？你们要放胆，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禾，直到哈马口。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他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满与蜜之地。”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的人、亚麻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与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地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今天的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用信心的眼光看困难环境。接下来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刚刚唱的诗歌《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哈，这是多么美的祝福啊！好，你也跟旁边的人问好啊，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好，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了，我们继续我们的民数记啊。那上次讲到的米利安和亚伦因为嫉妒摩西，然后而诽谤摩西嘛，然后所以神惩罚了米利安，就让他得了麻风病。然后之后呢，在营外洁净了7天，然后7天之后呢，那整个部队就从哈喜路起行，然后到了巴兰的旷野就到了巴兰的旷野。好，那从巴兰到了巴兰的旷野，那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就是在巴兰旷野所发生的事情 来，我们大概看一下哈，西乃山对不对？西乃山是他们在2月20号出发，然后就一路一直走走走，好，那现在到了这个巴兰的旷野啊，圣经上是讲巴兰的旷野。好，那其实啊是到了这个地方哈，就是加底斯巴尼亚啊。那加底斯巴尼亚那就在迦南地的南端的那个边境了啊，然后你要过去就是就过去了啊，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个情况哈，大概是这样子啊。好，那神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啊摩西啊指派这个探子啊到那个迦南地去窥探迦南地之地啊。那经文上用窥探两个字哈，那其实窥探的意思哈其实是侦查的意思啦哈，那窥探好像偷偷摸摸啦哈，那其实这个原文的字就是侦查，就是用他们的策略哈，没有那么偷摸 ,OK, 好，是侦查。那主要就是每一族的都要派一个代表，那这个代表是要什么人呢？是当首领的哈，是当首领最厉害的。那所以摩西就选择每一族的每一支派的族长哦，哦，那一族的族长去了啊。好，那这12个探子里面呢，那我特别提到两位哈，有一位就是犹大支派的加勒啊，那这是犹大支派，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啊，犹大支派的其中一个是加勒，那另外一位呢就是以法莲支派的何西阿啊，那何西阿后来这个摩西就把他的名字改成约书亚啊。何西阿的意思是什么？何西阿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那摩西把他的名字改成约书亚，就是神拯救啊，加上神拯救啊，那我们就更清楚了。其实耶稣的名字是什么？耶稣的名字就是这个何西亚，不，就是那个约书亚，就是旧约的约书亚，他的意思就是神拯救的意思。好，那我也交代这些。好，那他们上去窥探，就是侦查迦南地的时候，这里有交代的蛮清楚的，正是葡萄成熟的时候，葡萄出熟的时候，那葡萄出熟的时候大概就是在阳历的7、8月之间啊，阳历的7、8月，所以我们就把它讲成7月中旬好了，好不好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好，那我们再来回忆一下，以色列民从这个西乃山出来是哪边？2月20号，这个是以色列的日历啊，你如果变成阳历的话大概就是5、6月，那也就是5月中旬啊，这样有概念了啊。好，所以他们5月中旬出来，然后到达了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巴兰旷野那边是7月中旬，所以多久？2个月的时间啊，也就是出西乃山然后到那个要进去这么2个月时间。好，那弟兄姐妹你们算一算啊，这个以色列民啊，整个部队其实他们真正走了多长的时间？好，其实哈，我算给你们听啊，他们出了西乃山之后，他们不是吵着要吃肉吗？吃了多久？停下来吃了多久？1个月，有没有？好，所以说2个月又扣掉1个月了啊。好，然后米利安背叛，对不对？米利安诽谤摩西，结果麻风病，要在营外待多久？7天，所以整个部队又停了7天。所以你算一算，其实以色列整个部队从西乃山到那个巴兰旷野才走，真正走才多少？才差不多23天左右嘛，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到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大概 这样子而已啊。好，那现在要进去的话，几个钟头就走进去了，就已经到了，已经抓在他们手里了，那个肉已经在嘴巴旁边了。好好，那经文上我们刚刚读到的十二个探子呢，他们就进去侦查了40天啊，40天侦查，然后回来之后，哇，他们就真的扛了一大串的那个葡萄、无花果还有石榴啊。那这个主要也是啊，摩西交代他们说，你进去的时候就放胆，就抓一些水果回来，让大家看一看啊，看一看，证明一下神跟他们一直讲的那个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啊。所以啊，他们就真的就扛回来了哈，就证明说哇，神讲的那个真的是美地啊。但是呢，他们同时也侦查到什么不得了了，那个城墙啊，高大厚实啊，然后也侦查到那个地方的人啊，是巨人啊。经文上写伟人哈，对，是伟人哈，但是就是啊，他的意思就是巨人的意思，很高大的意思哈，很强壮高大。好，所以他们同时看到了那个地的美好，同时也看到那个地的困难哈，困难也在那边哈。那十二个探子他们看到的环境，十二个人去看的都一样嘛哈，也看到好的，也看到坏的。但是呢，却有两种不同截然的反应，截然不同的反应。一边看到是环境很困难啊，而退缩了；但是另一部分呢的人呢的探子，他们看到这个困难的环境，但是他们能够想到了神给他们的应许，让他们专注于神的大能还有应许啊，他们就抓住神的应许，积极的去面对啊。积极的局面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来学习啊，怎么样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困难的环境。那从两个方面来着手啊，第一个就是能够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啊，来准备、来计划、来面对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学习。第二个呢，我来学习就是我们怎么样用信心的眼光来看那个困难背后的机会啊，困难背后的机会的祝福的美好。 OK， 好，那我们从这两方面来着手啊。好，那巴兰旷野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了啊，巴兰旷野，而且他们是在加底斯巴尼亚，那也就是说迦南地的南边的境界，然后距离迦南地就是一步之遥了哈。那迦南得地为业，对于以色列民来讲哦，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那对于神来讲，那更是神拯救以色列民的一个大计划，对神来讲啊。那所以对于即将要遇到这个去得地为业的这个挑战的这个以色列民啊，神就要摩西先派人去侦查那个地方的状况啊，以便能够怎么样，以便能够拟定计划，然后做好准备，然后去夺地为业啊。那准备跟计划是成功的关键，以色列民需要有详细了解那个地方的情况，以便作为未来的征战做好准备啊。所以摩西就真的照着神给他的指示，他就每个支派都派的族长首领做代表，所以总共几个12位嘛啊，有12个支派啊，就派12位啊。他们在出发前啊，摩西就给他们指示啊，就给他们指示要去侦查什么？侦查迦南地的，从经文上你就可以看到啊，要去侦查哪些东西？侦查迦南地的地形地貌，侦查迦南地的气候与物产，去侦查那边居民的体格、人数还有民风， 而且也观察一下那个地方是不是适合居住，有没有军事的营垒，还有防御的工事，那那边的土地是不是肥沃或者是贫瘠，那有没有树木啊？那并且也要带一些那边当地的水果回来让大家瞧一瞧啊，来证明神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是不是真的，以增加群众的信心啊。所以说这个等于是说他们要去侦查啊，摩西给他们指示要去侦查那个地方的详细情况啊。凭着信心定计划做准备，其实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事工的一个态度跟方法啊，而且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上的一个教导啊，凡事也都要有计划有准备了啊。那在圣经里头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做准备侦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好例子也都是经过详细的准备详细的计划，有没有？来，大家有没有提供一点？除了这个之外，好，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啊，尼希米，对不对？尼希米那个时候他是在苏珊城啊，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个以色列民被掳嘛啊，所以他们在侍奉啊别的国家。那那个时候他侍奉的王叫做亚达薛西王啊，他在皇宫里面，结果就听到的啊，他的同乡就跟他讲了，他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哦被毁了，哇！他一听之后就非常难过，第一件事情怎么就祷告。祷告的同时也做计划了，哦，所以他祷告计划了一阵子之后，因为他是当酒政，就是这个当国王的酒政。酒政是什么意思？酒政就是那个，哎呀呀，对，这个国王在喝酒喝饮料之前他要先喝啊，哦，他如果倒下去了国王就不用喝了，啊，如果没有倒下去国王就喝，这叫酒政嘛，哦，他是当酒政的啊。那所以呢他在侍奉他的王的时候他脸色就不太好嘛，哦，所以国王就问他说，哎，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哎，他就开始把他的计划就讲出来了，有没有？他之前的祷告并且做好计划，就开始跟国王讲他的情况，他必须要回去帮忙修建造城墙等等。哎，后来他就跟王怎么样，希望国王给他一纸诏书让他能够自由通行，就是通行证了，哦，因为从那边 要到耶路撒冷一阵子吧，所以给他畅行无阻。那第二个他还跟国王说，哎，能不能给我一些材料，哎，国王也都准了，哦，所以他就拿到了。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又利用晚上的时间就自己一个人就去城墙那边绕了一圈，半夜，哦，绕了一圈看一看看要怎么建造。回来之后，哎，他也安排了大概就是说哪一段由谁来负责，哪一段由谁来负责，哦，好，不只是这样子，因为在那个时候北方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一直在扰乱，哎，所以他也安排了怎么样分成分班制啊，什么时候守晚上做，什么是白天做，就把它分班啊等等。他最终呢就完成了神给他的托付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在困难中做准备定计划的积极的一个态度啊。虽然困难很困难啊，但是他也完成。同样的啊，所以刚开始神的心意也是要这以色列民，哎，你先去看一看啊，弟兄姐妹，一样的啊，在教会的事工，同样也都是有困难、有挑战，对不对？阿门不阿门？阿门啊，都有挑战。那同样的，我们面对这个挑战的积极的心态 也是要做准备、做计划，在祷告的时候同时配合做，对不对？让神来，借由神来引导，然后我们做认真做好准备、做好计划啊。任何一个事工都是一样啊。就像我们去年的这个50周年的庆祝会，也是做准备、做计划啊。我们的打扫也是做计划，有没有？哦，这才有办法。我们也都是做好这些计划的。同样的，以后我们如果要出去做短宣，我们也都要做好计划，做好准备啊。那怎么样？也是一样，我们也要了解说要去的地方的风俗文化、它的民情、它的气候、它的需要是什么、它的语言是什么、穿着是什么啊，等等等等，怎么样配合那边啊，这个都是需要的啊。好，我再讲一下，如果回到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话，同样的啊，我们个人每天的生活也都在面临的各种不同的挑战跟困难啊，不管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意、你的身体等等，我们都是每个人都在面对这些啊。那面对这些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这么多事情，就会怎么样？一定会焦虑，一定会不安嘛。面对未知的、不知道的未来啊，不可预测的未来，当然都会焦虑啊。有过那个晚上因为焦虑彻夜难眠的，有过这个经验的举手，这么少好，感谢主。好，是会哈，有时候真的太多事情了，一样接一样的挑战一直来，又是工作，又是身体，又是生意，又是家庭的事情，一大堆。那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怎么做？要做计划、做准备啊，然后做祷告。你就把你所有让你睡不着觉、烦心的事情，你就把它列出来，就一样一样列出来啊，列出来，排好顺序，你要做的顺序，然后也为这你列出来的事项来祷告，然后做安排，然后去面对，那这样保证你哈，你那个压力会减轻的，焦虑会减少。好，阿们。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哈，他自我的表白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啊，因为每个礼拜天哈，就像我这样都要站讲台嘛啊。那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呢，刚好他礼拜天也要站讲台，也要讲到，然后隔几天又出去有一些出去有一些事情需要出城去的，所以他就心里就很焦虑嘛哈，然后很焦虑，但是又要准备礼拜天的讲道，所以每次就是想到要写要准备的时候，他就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就来了，他说哦，也许圣灵会告诉我礼拜天早上应该讲什么哦，那就一而再再而三，圣灵会教我怎么讲，圣灵会教我怎么讲，就一直熬下去了。哎，就真的熬到礼拜天那一天，糟糕了，站上台了。这个是他的那个哈，结果站上去哇，脑筋一片空白，面对大家停了一顿，然后他就想，主啊，圣灵啊，帮助我。哎，真的就有个意念就下来了，圣灵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就诚实的跟会众讲说你没有准备他就说我没有准备，这个是他后来的见证讲了。真的就是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挑战在， 不要退缩回去哈，积极的你就安排出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都去做哈。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挑战，面对困难，要做准备，做计划。OK，好。第二件事情，好，就是好。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看到，存着信心来看到困难背后的机会啊。那刚刚讲过，12个探子呢，经过40天之后回来报告迦南地最真实的状况啊。那包括当地兴旺的畜牧，还有丰富的农产，他们说，果真是牛奶与蜜之地啊，果真哦啊，那也就是说，其实讲到牛奶与蜜之地，我想主要就是那边的畜牧业有羊奶很多嘛，很丰富嘛，那蜂蜜呢，枣蜜也很多嘛，哈，就是这样。那么，但是他们同时也看到了城墙高耸坚固啊，然后这个迦南的人呢，又是强壮又高大哈，那加勒从这些事实，然后他根据了神的应许，透过了信心的眼光，然后看到了困难背后的机会啊，他看到了。虽然迦南地的城墙坚固高耸，迦南人呢强壮高大，但是加勒就凭着信心，坚信神多次把这个迦南地说要赐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他就抓住那个应许。你知道神对这个以色列民讲过多少次了吗？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太多次了。我就慢慢举给你们听一下好了。哦，从创世纪开始就讲了啊，17章第8节，他跟亚伯拉罕就讲了哈，迦南全地会赐给你和你后裔永远为业。哦，到了出埃及记，他跟摩西讲说，我与他们会坚定所立的约，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他们就是你们嘛哈。好，再来，将你所领进迦南人之地，把那个地赐给你。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一直在讲啊。哦，我只是举这4个例子，OK 啊，只举这个例子啊。好，那迦勒之所以抓住了这个应许，所以他说怎么样？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因为我们一定能够打败的。因为既然神应许了，那这句话真的是显示出迦勒对神的信心，还有对神应许的坚定的一个信念啊。困难没有动摇迦勒的信心啊，反而使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啊。他的信心的眼光看到困难背后得到迦南地的那个机会啊。那弟兄姐妹，其实困难啊，是对信徒来讲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试金石。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坚定我们的信心，专心的仰望神的应许啊，因为神的应许永不改变。迦勒的信心使他能够勇敢的站起来，而且他还鼓励以色列的百姓啊，一起上去得那地。那这种信心勇气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所需要的。信心带出了勇气，而采取行动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你把神的话当话在听啊，不是把神的话当耳边风啊。相对于迦勒和约书亚，因为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约书亚还没出现啊，在下一章才会出现，所以其他的10个探子呢啊，刚好180度截然不同啊的想法哈，完全不一样。这10位探子虽然他也看到了当地的物产丰富，然后就说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 果然是哦，并且带回来水果为证，而且也是他们扛回来的哈。以这个为证，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说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果然是为什么？对嘛？哦，神就跟他们讲了，他们是赞同神以前都跟他们讲过有关迦南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嘛，所以他们果然是。但是呢，很不幸的，这十位探子就把眼光就专注于那个地的困难的情况。他们看到那地的民，只看到了巨人强壮；他们看到的那个地的城，只看到那个城墙高大坚固啊。那他们看看自己，只不过是蚱蜢而已啊。这十位探子专注于环境上面的困难而惧怕，所以导致就把神原来的计划跟美意就转变成负面的想法了。你知道他们呢，他们说我们不要上去惹他们，否则我们必死无疑啊，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身量高大啊。然后第二个，他们说他们把原先神称为牛奶之蜜与蜜之地，把它改成什么你知道吗？刚刚我们读到了，改成吞吃居民之地，有没有？他把它改成是那边是吞吃居民之地。第三个呢，他说我们比跟他们比起来就像蚱蜢一样，跟蚱蜢一样。但是神跟他们讲说，你们啊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啊。神是这么跟他们讲，但是他们说我们是蚱蜢，把那个最高贵的身份就把它降成是蚱蜢一样。碰到困难的时候啊，弟兄姐妹，这十位探子是我们的借镜啊，是我们的借镜。我们很容易就让困难的环境夺走我们的喜乐和平安，然后失去对主的信靠。所以在艰难的环境中，我们更要仰望神，向神支取力量，让神来带领我们度过困难。我们要效法加勒还有约书亚这两位探子啊，加勒和约书亚他们面对的也是同样的困难与挑战，但是他们就凭着什么信心来仰望神的应许。他们安慰而且鼓励神的子民们啊，去夺取迦南地，因为他们说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不要轻看啊神给我们的挑战跟困难，因为在困难环境的背后必定有神满满的祝福。阿们。危机就是转机啊，困难常常是隐藏着机会啊。困难中的机会需要我们凭着信心用行动去实现。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勇敢的采取行动，而不是退缩啊。加勒在面对迦南地的困难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吓倒啊，反而充满了勇气跟决心啊。弟兄姐妹，孟子曾说过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话，考考大家啊。孟子他说，天将降大任于什么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争议其所不能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天要赋予一个人重大的使命的时候啊，必定先要让他内心受苦，筋骨劳累，忍受饥饿，生活贫困，甚至遭遇种种的挫折与困难啊， 以此来激发他的意志，磨练他的性格，使他增长才能，最终能够升任重任，最后能够升任重责大任。所以一般而言啊，这个在北美长大的小孩啊，通常比较没有吃苦的机会了啊。特别是华人啊，华人的父母亲特别疼爱小孩啊，都不很多时候都不让他做事，好好把功课拿 A 就好啊。那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以前我小孩子在teens 的时候，那教会都有这个有 teens group 啊，那他们暑假的时候通常就都有活动嘛啊，都有那个 camp， 那就像我们的这个暑假也有 MFuge 的 camp 啊，那另外一个叫做 work camp 工作营啊，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就有这个工作营嘛，那结果呢一开放给大家报名的时候，哇，一下子就爆满了，父母亲就赶快去帮那小孩子报名。因为这个工作营是做什么，就是出去啊，到他有全美国有好几个地区，就是去都是那个很贫穷的地方，他们去主要的工作就是去帮人家修路、盖房子、油漆、整理、打扫等等啊。然后呢父母亲都很高兴，赶快报名，因为在这里很比较没有机会让他们受苦啊，所以要找机会让他们受苦。有一个小孩子回来之后啊，他们就在这个讨论会里面啊，心得啊，他就说他们去那刚好有跟一个居民啊，那边的一个居民就问他们说啊，你们哪里来的啊？他们说哦，我们是这个基督教来的哈，来帮大家的哈。那他就问说，那你们这样子来这么几天可以赚多少钱？哦，他们说哦没有哦，我们都自己花钱来的。他说哇，你们来这边免费来，然后又要付钱来帮人家打扫帮人家盖房。他说对，他说哦 amazing。他说但是呢这个就是让小孩子真正能够有机会去受点苦，然后呢把他的学到那个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啊，能够让他们更加的长大啊。所以啊很多小孩子回来当然都有帮助了啊，都很有帮助。同样的啊，其实弟兄姐妹，神也许也会用一些困难的环境啊，来震撼我们平静的生活。但这些困难其实都有神的美意在啊，神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泡茶的时候啊，是用冷水还是热水？热水。为什么要用热水？对了哈，对，因为泡茶，因为茶的馨香哈，就是在那个滚烫的水中才熬炼出来的。神也将用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和挑战来培养我们，来训练我们。神没有应允我们天色长蓝，但是神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神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所以不要忘记，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不要看自己的能力，不要看清自己的软弱，而是要定睛仰望神，抓住神的应许，从神那里得着力量，得着帮助，得着依靠。我这里也带一条啊，这个可以提醒我， 这个乃亲给我们的。这一条上面写着，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一样的哈，弟兄姐妹，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再一次，今天的经文对迦南地所刻画的这个场景，正是神为他的子民所设定的一个计划啊，是希望他的子民去得地为业。同样的，主也为他的每一个儿女定下一个完全的计划，完美的计划，包括在座的我们所有的。我们只要通过信心和顺服，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困难背后的祝福，并且采取行动来领受这些祝福。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现在的那个所面对的那个又高又厚的城墙是什么，我也不晓得你们现在所面对的那个强壮高大的巨人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知道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到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所面对的困难，凭着神给我们的应许，我想我们必定都能够克服，必定能够从中得到祝福啊！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为你自己个人救主的，一样，神给你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个迦南美地也等着你啊！神的救赎的计划恩典也等着你去拿啊！所以同时我也鼓励我们的慕道友，你们也能够放开，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神给你的祝福啊！去过这里举手，哎，大部分都去过了哈。这是什么地方？Okay, Statue of Liberty 嘛，哈，好，那这个地方啊，在1974年的时候，那美国政府为了清理这个，它有一些翻新嘛，哈，然后翻新之后有很多的废物哦，废料哦，所以需要清理嘛，哈，那因为这个纽约州它对于这个废物处理啊，有很严格的规定，所以这个政府标出去说来清理这些垃圾啊，出去没有人来招标啊，没有人要出，因为太麻烦了啦，拿了东西然后有很多规定啊，所以变成没有人想去。但是在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位商人啊，他刚好在外面在国外旅游，他不知道有这个，然后后来他辗转之间，哎，知道有这个啊清理废料的事情，所以他就赶回来了，他就拿了那个标哈，他就拿到了。那拿到之后呢，这个商人他就开始啊，拿到之后，那很多人就在背后啊就说这个傻瓜，这种东西他一定赔偿的啊，光要处理这些很困难的。那大家都等着看笑话嘛，啊，那结果呢？这个商人他就开始啊，拿到了这个计划之后，他就组织了他的工人啊，就把废料就开始分类了。分类好之后呢，他就把废铜啊，就融成小只的，就把它融成小只的 Statue of Liberty 啊。就是自由雕像，就把它融成小小只小只的，然后就把木料啊，就去加工，然后作为这个的底，啊，那就变成一个纪念品了哈。然后他就把废铅废铝就做成纽约广场的钥匙，啊，纪念品啊。然后把自由女神扫下来的这些灰尘哦，就包装起来， 就把它命名叫做这个自由土，然后就卖给花店。OK， 就卖给花店啊。结果呢，他把这些分类，然后重新制造之后，几个月后呢，这一堆废料啊，就变成几百万的收入啊，就反而变成一大笔的收入啊。弟兄姐妹，信心的眼光看到困难背后的机会啊。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千万要记住，当我们看到困难的时候，仰望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啊，积极的面对，依靠神。好，我们今天的主题，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困难的环境。记住，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做准备、做计划来面对。第二个，我们凭着信心来看到困难背后的机会，背后的祝福正等着你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借由这段经文再次的鼓励我们。主，我们要凭着信心，主，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到困难环境的背后，你所要给我们的祝福，你所要给我们的机会。主，我们感谢主，主，我们也在软弱的时候就求主继续来引导我们，主，好让我们能够勇敢坚定的来面对我们目前所碰到的困难与挑战。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